通过这座善事以后，然后出家人告诉一些道理，这是佛陀的精神啊。我们教主本来就有这个精神，你一开始说你佛陀哪有这种精神呢、啊？他不相信，你出家人好吃懒做，整天待在庙里面啊，介绍人家供养，他就接受不了。哦，原来你们还是这样呐、啊！啊，所以我们出家人行使的是什么呢？是这样的一种神圣使命，他理解，然后从这里而进入佛法，所以就做善事有他善事的好处，引导更多人进入佛法，所以说门门都是佛法呀。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善巧方便，要巧把尘劳为佛事，要把这个世间种种的善事回向回归到佛法这个主题上来啊，这就是佛法呀。你们都赞叹哪一个？哦，你们做那个事情没有意义，你们做那个事情有意义，互相攻击互相毁谤，那就糟糕了。其实都是好进入佛法，但是你只停留在原来基础上，自以为是满足的话，那还不行的。为什么？还要进深入佛法，什么知见要正确，要有智慧，断除烦恼，转防成圣。我们学佛是成佛呀，你只是做慈善而不能成佛，还是不究竟呢？做人为什么不究竟呢？如果说做人究竟的话，释迦牟尼佛就不要讲他发了那么多口舌，发了那么长时间在哪去讲经说法引导众生，做人不圆满啊，还有种种痛苦啊，是这样告诉我们。哎，所以你要深入佛法才能够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啊。我说我们印经呢、啊，我们要不能够离开自己的行持，要深入经藏，要不能忘记行持。我们学目的干什么？目的干什么？要明确啊！所以呢，随着这个，我们就说佛教存在的各种形态，它的意义何在？那有人就是说，哦，像正言法师这样多好，尤其像大陆现在有一种讲，你们佛教就是，哎呀，偷懒啊！我经常受人家批评呢，说我不发心。他说你见某人不发心的，整天躲在山上啊，搞得你们那山上几个人有什么用？我自己觉得蛮好的嘛啊，为什么呢？我们住在山上，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出家人能够躲在山上，他能够少得了那一份寂寞，我就觉得他很伟大，很伟大。古往今来，那些古德高僧都是因为先山居后入寺，自己不圆满，然后你自己去度化众生。佛教佛法说无有是处啊，释迦牟尼佛如果不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他怎么成佛？怎么度得了那么多众生呢？那就成佛没有意义了，那就不要成佛了，你这当凡夫去度众生好了。凡夫能度几个众生呢？比如说我们台湾慧立法师很有名啊，星云大师很有名，他一讲经都是几万人去听。如果说一个在家居士去演讲的话，我看未必有那么一种场面。为什么呢？大家就觉得对着出家人有一种仰慕崇敬，以为他有法。哎，他如果说只现居士身就没有办法了，他必须现出家相才有办法。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他两三千年这个法还到今天能够如此殊胜？因为他成佛，他讲的至高无上的道理。 这佛法正因为有这些专门修行的三基，修行成就它才有生命力。只是说做一些简单社会的一些事情的话，它没有生命力，只不过如此而已。你就问人家再问你深一点，你也没办法，你没有成就啊。啊，那些古德都道业成就，他能够影响一切人，自己有神通有定力，他一坐下来能够令别人入定，哦，大家感受到哇，他有这种奢侈能力，所以呢人家才会去崇拜他，去皈依他。我们管清老和尚众所周知，他不会讲的，他不会讲，无来无去，无代志，很简单。但是他的吸引力就那么大，为什么？他有法有道，内心的内行，这是不可思议、不可原先呢。正因为有这一股力量，佛法才能兴盛呢。哎，他是默默的修行呢。他如果不是以前住山修行的话，成就道业的话，他哪有今天这种硕果呢？啊，所以先要这样。你印光大师，很多人以为说，哎，你千万不要学印光派哦。印光老和尚是住山的啊，闭关的不修，不出来弘法度生。你要知道，印光大师啊，他的影响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那真是不可思议啊。一提起印光老法师，他没有讲几次经啊，也没有搞什么法会啊，但是人们对他的仰慕，为什么？他修行用功办道，默默无闻的修行，他能够写下那个文钞去感人，这就是佛法的生命，这就是佛法的生命。灵佑大师当年道业未成的时候，人家请他出来修庙建庙，他说我道业未成啊，不能修庙，一修庙我道业就荒废了，我将来的不能去度更多的众生。他母亲死掉，家里写信，以前的信都是人家送的啊，这火烧信，信用火去烧在一角，叫做十万火急，他烧的信就扔到那蒲团底下去，座位底下不看。那一般人说，这学佛的人怎么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啊？啊，这个这么着急的信你都不看呢？他不看。等后来开悟了以后，他把底下的东西拿出来看看。哦，他说我妈妈死掉了，还好，我当时没有看。如果有看，动了感情，他说我不能悟道，不能悟道我就不能去行道禅度众生。哎，所以我们那些专门默默的去修行的人，我们还要鼓励他们，不能说他们消极悲观。如果说这些僧团没有这些人去修行的话，他没有影响力、号召力。实际如果不是圣严法师的话，如果说换一个居士的话，没有这种力量的。他正因为他那么一种勤苦、一种耐力，有出家人的这种形象，传播佛陀的精神，他才有这种号召力、影响力啊。所以我们同时鼓励入世的弘法，也要鼓励出世的修行，两方面结合，佛法才圆满，才成一个整体啊。哪怕有一些人愿意闭关的，我们都随喜啊，愿意修行都随喜。弘法要人家去做，修行也要人家去做啊。哪怕有一些人带动一些幼稚园啊，玩游戏也好，拍拍手，哎，这也是法，这也是法。 为什么呢？引导这些小朋友从小幼小的心灵种下这种佛法的种子，让他慢慢成长，都是方法啊。所以我们要从整体的来看，所以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要有智慧。我们有正见，才能有智慧去分辨邪正啊，正确与不正确。所以我们这样呢，就能够摆平，看到什么样的情形，我们都摆平，心灵上不会造成一种偏差，以为如此，以为如此啊。既然有人做，我们就不要凑热闹，有人做就好，我们算欢喜随喜，只要他做是正确的，引导佛法的，我们都随喜赞叹，我们都得到功德。华严经里面讲呢，赞叹随喜的功德与所做的功德相等，我们何乐而不为啊？恭敬赞叹得到功德，我们不做而去攻击，去毁谤，去造考业，自己迎来满身不欢喜，不必要。哎，就是从这整体的来看。那么我们将来这佛法要如何呢？啊，大家要看如何去弘扬。佛法已经进入第五个五百年，第五个五百年按道理讲已进入末法，已进入末法，进入末法啊，出现种种现象也是很正常。我第一次在福州讲《阿弥陀经》，在福州西禅寺啊，来听的人不少。第二次呢，在华海寺，华海寺讲，华海寺讲的是五十年来第一次。以前圆英大师在华海寺讲过《八大人劫经》，那么之后呢，弘法饶落成以后啊，我在那里是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这边基金会支持建的，我第一次在那里讲，讲的是法灭净经，法灭净经啊。那么很多居士说，你讲这一部经的用意何在？有一些居士自作回答，他说你讲这一部经呢，有一定的艺术，他说你讲的很好，很高明，讲这一部经。为什么呢？因为大陆当时那种状况，人们对出家人不尊敬的原因何在？我先把它找出来。我说，你们见到出家人为什么不尊敬呢？原因何在？我曾经有一次到街上去，委托一个木匠呢，做一个斋坛用的十层五官一个框框架架，框架。那么正好我去取的时候，那么那个木工不在。我去找他另外一个厂家，那么他正好在家里门锁的没开，我在门口等呢，我也背了一个这样香袋站在门口。那么旁边有一个小孩，他说妈妈外面有个和尚，他说赶紧把门关上，他说化缘和尚又来了。你看，就说和尚，我当时就觉得哎呀，真是惭愧的不得了。我们的和尚的形象本来说能够见到出家人欢喜的来不及啊，能够见到身相啊，赞叹欢喜恭敬的来不及，可是他赶紧把门关上了。为什么？造成对出家人的恶感啊。去年年底我们去做救济的时候，到一个乡村，先到乡政府，那么我们随车跟几个技术一起去，到现一下车到政府的门口，那政府说你们和尚怎么化缘化到我们政府这里面来了？我说不是啊，我这是跟你们送布施来的，不是来化缘。所以就这么一种差劲啊，不被人们所了解，这形象的差劲。
为什么是这种现象？大陆现在出现很多假和尚，假和尚甚至不剃头，戴个帽子，头发照样来，留着缠缠的，满身冒汗了，他还在帽子还戴着，啊，满街化烟。大陆现在乞丐少了，和尚多了。以前很贫穷，很多乞丐，现在乞丐很少，和尚化烟很多。哎，这他觉得这个行业蛮好的。那有些人信或者不信，都会给钱的。他说这和尚不好得罪。在一些人的心目当中，就是和尚总有一些法术，搞不好他给你念一个什么东西的话，你就麻烦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广州啊，到广州，他开交易会，开的交易会呀、啊，他不让我们去，他花那个证券，没有证券不让进。我说没关系，让我们去看看，我们正好去买东西，想买台复印机，他不让进。死活不让进，而且很凶。我说你再凶的话，我给你念倒霉咒。他一听什么倒霉咒，我就念大悲咒。我就正在念，南无哈拉达诺多阿耶。哦，他说别念，别念。哦，快点。就说人家对着和尚呢，总有一点神秘，一点神秘。就你万一给你念个倒霉咒的话，麻烦呢、啊。所以我看着发言来的，他说随便都会给几块钱打话。打完你去的算了，他家家户户去的话，他一天可以起说起很多钱呢、啊。所以说坏了就是我们这些人，苦了我们这些人，我们从来都没有化缘，但是一到哪个地方呢，这是化缘很糟糕的和尚，所以我们一般都不敢街上乱跑，甚至我到台湾都有点怕怕的，不敢乱找啊。找来找去，我就有点担心，万一人家说这和尚哪里来，乱满街乱跑，啊，所以有这种状况。我告诉大家，我说你们不相信，就是因为这些假和尚、坏和尚。佛经里面讲过，我在《法面经》里面讲过，末法时代魔作比丘来坏无道，吃我的饭，穿我的衣服，不做我的事情了、啊。我讲得很清楚啊。我说你们只认识那些魔王比丘，不是真正的这些行持的比丘啊，所以你们看着这些情形，所以你们不相信，也很正常。我说也很正常，但是我说你要知道，佛法还有一些正知正见修行的人在呀、啊，啊，所以你们加以辨别也不足为怪啊。所以魔作比丘无所谓。其实我这那么几讲了一次呢，啊，那些句子啊，啊，就是这个从认知上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后来每一次讲经的话呢，就是挤得没地方挤，挤不下呀。那个原来啊，剪辑师他们去设计那个讲坛，以为说差不多那个讲坛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每一次讲经都很麻烦，像这种桌子要全部搬掉，全部搬掉，落在一个地方，啊，就是说法海寺能坐的东西全部搬出来，板啦、草席啦、什么垫子啦，全部搬出来，分成四个地方，分成四个地方用电视拉上，啊，大殿呐、花坛呐、还有办公室啊。那个讲坛全部用上还不够吗？啊，我们今年办了一期这个短期的讲习班啊，我们就试试看啊。当时通知出去的话，报名是一个礼拜报名，我们通知说名字限制150人，那个讲坛原来设计是100多人的讲座位，就像也是你们这种做法了，100多位的位置。我们就说啊，也想到中间加位，这个中间这样加位置了，150人，只有一天的时间就报名报满，一天全部报满。那么后来很多人就哭哭啼啼，哎呀，弄得你真是没办法，不走啊，他哭着要听， 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限制呢？不让我们听懂这地方挤不下，挤不下我站着也行啊，你里面不能站，我站在外面也可以啊。他说这样子，就是哎呀很为难。后来呢就突破吧，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增加将近挤得将近300人，将近三，我们有登记，有给你登记的是250多人，那么然后就旁边挤的，还有进不来在外面的，站在门口的，将近300人，这么一种情形。所以说大陆呢潜力还是很大，缺乏引导啊。他很愿意听，就是整天打电话问啊，他们这办公室给他弄得也没耐烦，整天问健保人奖不奖金啊，最近有没有奖金啊。我说有奖金都会通知的，没有通知就不奖金，整天要求奖啊。所以大家还是有这么一种心，但是这是居士比较多，要求多，出家人好像不太爱听，不太爱听啊。他们自己本身都有法，不怎么爱听啊，有这么一种这个状况啊。所以未来就佛教的展望呢，第一个任务就是僧团的建立，第一个僧团就出家人先要树立起来啊，这个僧团的形象要树立起来，才有办法带动信徒影响社会。你僧人本身不像个样子，那就没有办法啊。所以僧团要健全，自己形象要先树立起来啊，有政治正见去引导影响。那么这个法是一僧而弘扬，佛也是把这个所有的重任寄托于出家人。你出家人不弘法的话呢，这个任务就没完成了，这责任没完成，这担子没挑下去，所以要弘法是最根本。僧团健全干什么呢？要弘法。所谓僧团健全的本身，它就两重的含义。你本身健全，给信徒塑造一种形象，但他听哦，出家人真好哎，出家好，他就对你产生恭敬，他就会以亲近你。这时候你不要讲他的佛法，你去讲呢，你对自己那个死样子啊，你还跟我讲那一套，我还比你好呢。哎，所以说你身形象也建立起来，这就是一种佛法。再一个就是布教，不讲要讲呢，有一些人需要去讲，他到寺庙去没有时间呢，啊，那你要在一些都市里面举行一些法会，啊，弘法的法会，让他们来接受，啊，布教。那么以类似的一些慈善事业，做一些慈善，愿愿意行善进入佛门的，我们做一些慈善事业，啊，尤其大陆现在更需要，因为。在社会各界以及政府部门觉得你佛教生存的没有什么多大的价值和意义，只让社会竖起而没有奉献于社会，没有办法得到人们的公认，没有得到公认啊。所以我上一次到安徽北部，我以前老是听人家说安徽是很苦，那地方很苦，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平原啊，平原水灾很多。人家说平原怎么会很多水灾呢？平原它一下雨的话，水没办法疏散，流不出去啊，流不出很快就散散，房子全部淹了，那些砖架就没有办法造成啊。如果是干旱的话呢，天不下雨马上就干旱，它没有水库啊，平原没办法做水库，就是说储存的水没有，很多灾难。那么那个地方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住的是草房子，他的草房子是麦秆搭起来的，很苦，确实很苦。那我们去那里去，就是那个地方呢，哎，我一直想，我们说人如果不修行的话呀，即使做人呢，生到那个地方去也很糟糕。怎么讲呢？我们去那里，他都不知道你这到底什么样的类型的人。他说：“你们到底是哪里来的？是什么族的？穿这种衣服是什么族的？ 他就不知道我们说和善，他说和善是哪一个族啊，他不懂。然后我们一直到学校去，我在那里帮忙他们，因为那学校借一个农场，学生在那读书，用石板当课桌。冬天安徽人很冷的，零下十几二十度啊，很冷啊，北部那地方用石板呢，这扫放在上面写字都很冷，看见很不忍心。我当时回来就跟他们讲，我说我经常在福州有举办一些活动，跟鼓动福州一些居士，因为沿海一带，福建算是沿海，大陆也是沿海一带，经济比较发达的，生活过得比较好。那我回来以后呢，就鼓动一些居士，我说你们每一个人弄一个易拉罐罐头啊，那些饮料用的罐头啊，每一人准备一个。你们每一天到街上买菜的话呢，先扔下一块钱，扔下一块钱，这样呢积累起来一些钱呢，然后送到那边，帮忙他们修建一个小小的学校，小小的学堂，大概那个学校修起来10万块人民币就可以修一个学校啊。他们修的比较简单的，只有一层的啊。那么现在正在做，还没有搞完，有这么一个情形。那么当时那些老百姓呐、和政府官员呐、都是非常的感激啊。我走的时候，就整个村的人呐、都出来送啊，你说那个感激场面真是令人很感动。我说哇呀，这个，但是那个地方人的思想非常的淳朴单纯啊，很实在。很实在，那些老百姓很苦啊，你给他钱呢，他还不敢要。哎，这个钱100块钱，有时候没看见呢，人民币最大的面值是100块，他还不知道怎么用，是这种情形的。那我们就问哪一些比较苦的，他们有些说我们有儿有女的呢不算苦，就是那些没儿没女的孤寡老人才算苦。他们就这样，不会说哦，我也苦，像你乱要钱的不会，即使给他都不要啊。你看他思想多么单纯，啊，非常的好。他说呢，我们给他说要想办法帮忙的学校，但是我们给他一些当时只带去几千块钱，一些学生交不起，协会给他们免会，他们就很感激，在整个村人来欢送。但是我们告诉大家念一句阿弥陀佛，他说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啊，他不懂的。有些年轻人看过电视的知道这是和尚念阿弥陀，有念阿弥陀念少林寺啊，这些电影有见过的他懂的。有些老岁数比较大的没有出过门的根本就不懂的啊。那阿弥陀他有的不念呢、这和尚念一下他就有的不好意思，有的不念，他念什么意思，问我什么意思呢，我说念的是吉祥如意健康长寿。他说哦，这好，他愿意念。我说这句话的意思，说我们专用的俗语，我们出家人专门用的，和尚专门用的俗语，他很高兴。他说那思想非常的单纯，那我们真的去做呢，可以影响那些人啊。所以我们跟学校一些学生组织起来，告诉他一些佛法的道理，他就信受奉行啊，非常好。就说这样呢，能够去打发开发那个天地啊，也是很好啊，很好。所以说从这个各方面慈善事业去引导感化众生也是很好的。那么有些文宣啊，文化教育去引导，印一些书啦，让人家去看呐、去拿呀 都慢慢的这个引导很多众生。所以说这佛法将来呢还是要弘法啊，很重要。然后就刚才讲的弘法呢，要靠一些慈善和文宣去做。那么这时间过得很快那么我其实讲这个中国佛教这题目也很大，也借讲不完，时间也有限。那么目前大家所要了解说大陆现在佛教的状况如何呢，现在也办很多佛学院，也各大丛林，最主要比较用功的一些地方呢，比如江西灵吉山真如寺， 还有苏州灵岩山、灵岩山寺啊、莆田广化寺，这些道场都比较如法如律，还是保留原来这个传统的丛林作风，每年打佛七、精进佛七。他那种佛七是纯粹是禅住身众自己共修啊，没有搞什么法会收钱的，不是这样的。那么云集山每年都打一次到两次的精进长期啊，他那种打长期的告生死假的，告生死假啊，打长期，每一次都是49天啊，精进长期，一进禅堂就不可以出来，他是告生死假了啊，一说进止一报身，是这种做法的。那么其他也在各大丛林也有进行长期，他那长期都是比较如法啊，都是以出家僧众，几乎好像都没有在家居士去参加，有也很少，有也很少啊。还有一些有很用功修行的，诸如一些闭关修行的，现在还有一些不少人闭关修行，而且也是年轻的，还有一些在终南山住茅棚的，还有不少人用功修行的，大有人在。像藏传佛教他们还是很用功修行的啊。那么有一些四大名山呢，现在往往会有一些受经济的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受到道分的影会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你们往往去都愿意去朝山四大名山啊，真正有些东西你们内涵的东西往往还看不见啊，往往有些还看不见。我觉得就大陆佛教很糟糕啊，其实它有一些真正有一些好的一面，我们往往看见啊。在终南山住茅棚也非常的艰苦啊，种一些土豆啊，土豆就是马铃薯啊，种一些马铃薯吃啊，种一些高粱呐、就这样过生活的，非常的简单的生活。还有这些人在用功修行呢，还有闭关的不少啊。所以你们有去就是也到越是偏僻的地方，越是有一些道分存在，用功人存在啊。越是到大城市豪华型的，往往看不见，只是看到坏的一面。所以呢要从整体去看。那么我这大概哩哩喳喳谈这一些，那么看看大家有还有哪一方面需要了解的，或者不理解的方面需要共同切磋商量的，可以提出来。时间是不是太晚？现在还没有这种情形，还没有这种情形。请国师什么？那么我们佛教以自发的自己，比如说多办一些法会，祈祷世界和平，他是政府不会聘请一些国师的这类没有。
这一类的那个国师级来那个祈求国家的平安嘛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国师级他为什么在中国会产生呢？哦，谢谢阿弥陀佛。
以前的国师还是现在的国师？以前那是帝王自己本身信仰，他皈依三宝，历代一些帝王他本身信仰。你现在他这些当权者他不信仰这个，他怎么会请这些国师？不可能嘛，他是从信仰角度来讲啊。
阿弥陀佛师父， 不晓得大陆目前有没有考虑要为那一些大学生以上的那些知识分子办那种佛学的研习班，因为在1960年左右，就是台湾因为有这一类的活动，所以慢慢的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因为去参加这些佛学研习班之后，在学校发生了一些影响，然后呢他们出了社会之后又把这个佛学佛法能够呢在社会各阶层这样子的来提升，所以是不是有考虑过大陆也是可以走这样子的一个方向？阿弥陀佛。
现在我们也有几位法师到大学，现在比较开放了，以前是不可以的，到大学里面去演讲，他是演讲，他是纯属于佛教教理方面理论方面去演讲啊，有比如说我有个同学，他到上海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啊，还在北京大学举办一次佛学研讨、佛学研讨会，这么一种情形。他是属于邀请的，啊，还有举办一些夏令营。那么像河北省一个柏林市，他那个地方经常举办大学生夏令营，举办大学生夏令营，他不是大学生他不要啊，那举办这些。那么他那个寺庙呢也要求说出家必须要大学毕业，没有大学毕业出家他不要。那么现在也有一批大学生去，有这种情形。那么大陆因为某一方面的原因吧，你这真正的那么一种明目张胆的去做呢，还不敢。但是还可以，比如我来台湾之前，福建师范大学还邀请我去跟他们演讲，讲一些佛法的道理，那么说明还不错。那么我想将来会慢慢的去影响这些知识分子。那么从这个佛教发展的趋势，各大城市发展的趋势呢，现在也趋于知识化、年轻化。像北京，我在读书的时候，那居士最老居士，整个北京城就30几位居士，整个北京城啊。那么现在呢，每年都上万人的发展，每年上万人的发展。每一次皈依都好几千人，每一次举办皈依都好几千人。那么这些人来的都不是岁数大的而是中青年、大学生、中学生一些教师来求受皈依，要求学佛。那么这种趋势呢，会慢慢的改变和转变。那么像福州也是，我去讲了几次经以后呢，那么就慢慢的一些年轻人来啊，慢慢年轻人来，那么讲呢，后来几次呢，大概年轻人就有一半了，很多都是大学生。我们也做调查，像我上一次举办那个佛学讲习班，那么大概有1/3是大学生啊，其他是中专生啊，不少。那这种情形，他们也迫切要求这个举办一些研讨啊，一些做法。那我这个人呢，怕烦呐，我愿意住在山上，觉得比较自在啊。讲难听一点，就是治疗汉。他们一天缠着我就受不了啊，整天这个那个，我就赶紧跑到山上去啊，清闲一段时间，觉得差不多了，觉得心已经不冷嘛，赶紧跑下来啊，举办一次，我就都是一阵风，这一阵风刮完了，我就跑掉了。都是这么一种情形。我的性格也比较怪，可能天生的一种孤僻，不善于这个很多人在那里那么一种场合。所以呢，如果说真正去做，还是有潜力的啊。类似举办这些事情活动，但是必须在寺庙比较允许去做，类似举办。那么我们今天 上午到佛亲会去听他们的一些介绍一些做法啊，我们也很想采取。但是大陆虽然说出家人很多，我不是自己在这里贴金呢、啊、真正能够撑得起的话不为数不多了，尤其像我在老和尚这样的人呢不是很多，不是很多啊，他们有一点钱他自己猫个窝窝就窝起来不出来了啊，有一些自己有点钱他就回归他原来那种状况去了，还俗了，所以呢比较难，要找一些志同道合还是比较困难。但是呢如果说长时间的去努力，恐怕还是有一些办法，主要他办学不太得力，所以这佛学院的学生出不来。那现在每一所佛学院都不少人呐、啊，不少人，但是呢他出来的通过加工以后都是伪劣产品啊，这样就比较麻烦啊。所以如果说能够这个产品质量能够过关的话那就比较好了啊。我相信将来还有一个新的局面吧。你们还有什么哎，什么拜祖先？啊，现在大陆人有没有祭拜祖先？哦，还是有。现在好像很多组都有一些组织，就说那叫做什么来着？我也讲不来了。就是比如同姓的啦，和你姓李的，你姓张的，他们有一个啊。啊，叫祠堂、叫宗庙这样组织，有一些组织。那有这个宗庙组织，他们自然就会有一些纪念祖先的。那也有不少。我上一次到漳州那边去，很多宗庙，有很多宗庙，它修得很好啊，修得很好就有祭拜祖先。那么民间底下也有很多嘛，一种追思啊，像大陆修坟墓的人很多呀，啊。修坟墓它就是对祖先的一种追思。那每逢过年过节这一些传统的做法还是保留，而且比以前还更浓厚啊，所以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文化还是有的。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啊，今天我们上界下前老和尚啊，你看这十几天他们来台湾只有14天的时间而已，申请了很长的时间才准了14天啊，这14天几乎是马不停蹄南北奔走，是非常的疲倦。那他说哎，他最希望就是有一个时间可以睡好一点觉啊。你看今天早上我6点钟打电话到他住的这个疗房啊，他下榻的地方啊，6点钟已经出门了，已经出门去参访了。他到现在他都没有休息啊。要是如果换是我的话，像这样的，我已经一面讲一面瞌睡。你看看我们的老和尚，你看虽然这么疲倦，而且这个时间那么紧迫，他还能够出自于肺腑，出自于他心性的这种东西很自自然然的流露出来。你看这不是这个多生多劫厚积薄发的这种现象，是很不容易的。事先没有准备，也没有看书啊，不依文解义啊，这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是啊，我们称他老和尚是确实的，这都是多生多劫的修行感得才有这样的殊胜的这种见地。你看他在这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以内，把两岸佛教的现况、缺点、优点，应该注重在什么地方改善，啊，以及我们居士应该如何来护持佛法，而出家的法师也应该如何来注重，以及我们大家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不要毁谤人家住山茅棚修行的啊，说你是小乘呐，啊，你这个不利益众生，不发慈悲心呐，啊，那在 利益众生的这些抛头露面这些法师人，也不要说哎呀你没有修行没有功夫了，这两个都要互相圆融并济，佛教才能够兴盛。所以古德常说唯有身战身啊，这个佛教才会兴起啊。那除了我们的上界下前老和尚为我们介绍这些范围以外，还跟我们讲出我们修行应当重要的地方，关节上都帮我们点化出来了。所以在这么短短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面，能够讲出这么丰富的这个佛教现状，以及是这个修行的应注意事项啊，你看看。而且在这个演讲的过程中，妙语如珠，风趣翩翩，是吧？嘿，啊，这个是让大家，我注意看有没有人打瞌睡，大家只有哈哈笑的声音，精神非常的抖擞，没有一个人打瞌睡。你看看，你看，我相信大家听了老和尚这番开示以后啊，大家再也不会有什么观念了。哎呀，大陆法师都不会讲经的啦！我以前呐、啊，每次去大陆回来啊，人家都说啊，大陆法师都不会讲经，只有靠我们录音带啦。哎呀，录音带要多带了，他们没有讲经的啦。你这么一听，大家我相信，好、哦，我们都会彼此有个信念。大陆法师不同凡响，各个讲经不亚于我们这里的老和尚啊！我相信啊，我们这里有他的《劝发菩提新闻讲记》以及那个《法灭尽经》的这个录音带啊，希望大家啊借回去听，你会发现里面的内容更为精彩，更为殊胜哈、啊！我们今天以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我们的上界下前老和尚，为我们这么讲了这么殊胜的开示哈！
阿弥陀佛，
我们大家请起立。